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退休教师聂燕被构陷到长春市朝阳区法院，曾遭劳教所监狱迫害，内蒙古张瑞彤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长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聂燕，今年5月31日被卫星路派出所警察李进全等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高迪在所谓案卷到检察院仅11天的时候迅速提起非法公诉。8月8日聂燕被非法构陷到朝阳区法院。聂燕是延吉市梨花小学退休教师，退休后住在长春市。修炼前他是个药罐子，失眠、心慌、贫血、两腿发软无力、产后不敢碰凉水等多种疾病在身，无力失眠是常态。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体素质大大提升，身体好了，重要的是提升了道德标准，工作上认真负责，不吼学生，不办补习班，不收家长的礼物。学生说聂老师是最温柔的老师。评职称时，聂燕按着大法师父的要求，不争不抢，默默忍让，月工资少于其他老师1000元左右。1999年7月20日，中共政府开始迫害法轮功，聂燕于2004年被校方伙同延吉市公安局非法拘留15天，限制人身自由。2011年，聂燕再次被610与政法委协同当地公安多人绑架到洗脑班，进行为期10多天的强制转化，被灌输邪恶思想、暴力画面，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回到单位后仍不断被骚扰。今年5月31日，聂燕在长春市南湖公园附近讲真相，被卫星路派出所警察李进全等绑架，抢走了聂燕的包，包里有真相币、钥匙等私人财物，并非法扣押了聂燕的车辆。当天下午，有3个警察来到聂燕家，不出示证件，不出示搜查证，非法抄家，抢走打印机、电脑以及手机等私人物品。聂燕被劫持到卫星路派出所非法拘留7天，后被绑架到长春市拘留所。6月8日长春市朝阳分局出具非法刑拘通知书，随后所谓的案子被递交到了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高迪对聂燕非法逮捕，并在8月8日把聂燕构陷到朝阳区法院，法官驱动。目前聂燕被非法羁押在长春市看守所4207监区，看守所不让律师会见。聂燕的妹妹聂红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已于4年前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彤先生于今年3月29日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国保大队铁西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28日被包头市东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至今张瑞彤在包头市东河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近5个月。张瑞彤今年67岁，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1年秋，张瑞彤被绑架到内蒙古五原劳教所迫害。当年12月，五原劳教所所长穆建峰带领管理科长张铁峰、三大队队长郁继光等10几个警察对张瑞彤等11名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用高压电警棍电击，用三角皮带、武装带、拳脚毒打近2个小时，多人被打成重伤， 大小便失禁，有的被打成脑震荡，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内脏被打伤。张瑞彤被折磨的腿部骨折，脊神经及内脏严重损伤，全身瘫痪近一个月。之后至2019年的十多年中，张瑞彤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和7年，在12年的冤狱中遭受多种酷刑折磨。2020年6月，张瑞彤再次被绑架到看守所，经过13天的残酷迫害后，已经生命垂危，看守所怕担责任，才将他放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最大热气球节，英国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0日至13日在英国布里斯托举办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舞龙表演和功法展示吸引了很多观众前来了解真相。很多民众表示很喜欢法轮大法功法，了解真相后都纷纷谴责中共对信仰的迫害，并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表达支持。4天的活动中，有50万名来自全球的热气球爱好者观看了100多个五彩缤纷的热气球在天上飞行。主办方设有100多个摊位、游乐场和当地各种乐队表演。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的功法示范赢得民众的赞扬和喜爱。盖伊是布里斯托的一名软件工程师，他和他的乌克兰女朋友很快同意在征签簿上签字。他认为签署请愿书非常重要，人们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无论别人认为合适与否，都不应受到政府的干预，这是社会平等的基石。我认为其他国家也能尊重这样的理念，就是它很重要，我们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宗教和信仰自由而不受迫害。贾米尔是嘉年华会场的保安，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展位赞赏有加。他说，今天我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好的印象和体会，我知道中国人遭受着中共政府的迫害。他接着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传递这些资讯，我签署了请愿书，因为我确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支持这样的事情，我会向朋友传播这个信息，来帮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我希望像你们这样的展位多一些。护士艾丽卡和她的朋友汉娜都在征签簿上签了名。艾丽卡说，今天中国人民面临着人权危机的社会状况，因为拥有不同的信仰而遭到迫害是不合理的，这非常令人震惊。我认为如果你生活在自由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他们试图推翻这个国家，这只是意味着不同的看法和生活方式，在英国这是受到社会各界尊重的。作为职业薪酬分析师的汉娜在旁边补充道，政府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应该平等对待各种信仰人士，人们可以自由地一起生活、学习和实践信仰。艾丽卡和汉娜还表示，要帮助传播真相，让更多的人关注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现状，呼吁停止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思与我的悬崖边上走回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日。前段时间，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恭维和自心生魔》，我读后内心很受触动，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弟子，至今已有26年了。一路走来，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算得上是真修弟子。然而，在最近向内找的过程中，才惭愧地发现，虽然这些年做了一堆事儿，但在很多方面的修炼都没有落到实处。深挖自己的内心，着实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固守着如此多的人心和执着，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思与我。特别是今天在学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开示，有了思，就容易被情所带动，修炼中表现出处处都是难舍难割，修起来执着就难放下，有时为大法做事也表现出执着于维护自己的作用，维护自己的名啊，维护自己的喜欢。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有思、情、名等等执着，在修炼中反反复复除不了根。表现上就是，当有人夸自己的时候，会感到很受用，尽管有时也会提醒自己别生欢喜心，别求那些好听的话，但有意无意还是会求得同修、同事和家人的认可与夸赞。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事事处处都存在着证实自我，有一个我的根儿。相反，当有人攻击自己的名时，或者对自己提出批评时，很多时候第一念会产生不高兴的心理，严重时会对对方产生怨恨，包括对同修和常人的怨恨、记恨，甚至内心埋藏着以恶制恶的观念，表现上就是小心眼儿，不能做到宽容和大度。尽管自己不是有意识这样去做，但这种对自己一丝一念的放松，本身就是主意识不强和不精进的表现。而如果这些心不能除根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是自心生魔的前兆。这些不好的执着和观念会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体现出来。然而，由于表面讲究所谓的涵养、平和，自欺欺人地把那些执着和观念隐藏了起来。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弟子主动归正的机会，也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善心提醒，让我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去深挖自己，找到那些不该有的人心和根本执着。这段时间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表面上好像没有发生那么大的矛盾和摩擦，但内心感觉就像过了一个生死关一样。今天学完法后，发自内心感受到应该真正去实修自己，放下一切怨恨和妒忌，敞开修炼者的胸怀，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从思与我的悬崖边上走回来。在今后的修炼中，用更加纯净的心态去做好三件事。以上是自己有限境界中的一点不成熟的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事元宝三退了，作者中国西北大派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6日。一次领导感慨地说，还是人家某某攒劲啊，风控放开了，全单位的人都阳了，就人家一个人上班，给单位值了一周的班。同事们也说，你看人家练功人，面对再大的危难始终坦坦荡荡的，咱们每天吓得要死，今天扎堆抢口罩，明天排队抢双黄连，后天又想尽办法的抢购布诺芬，就这样还统统感染了，看来这个功真的是好呀。下面说说同事元宝三退的事情。他比我大5-6岁，在常人中属于那种老于世故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使他有一个让人羡慕的本事，就是可以和遇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不论是高官还是流浪乞丐，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关系拉得很近，对他产生信任感。在单位里，他被公认是数一数二的高情商之人，他本人也常以此为荣，并很愿意帮别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自从我们在一起工作以来，我发现他认同传统文化，做事情有底线，可是他又对中共的假新闻、蛊惑人心的宣传很相信。我看到他有时表现出善的那一面，似乎很迫切的希望被救度，但在现实利益面前，他又很害怕接受真相。一、初讲真相。2019年底，我工作的国企经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单位要进行整合裁撤，我们被分到了一起工作。这一天，我们一起干的活比较重，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元宝坐到了我身边，一脸凝重地看着我，然后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佩服你。我对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点懵，疑惑地问他怎么了。他慢慢地对我说，我已经默默地观察你几个月了，我觉得你不是电视里说的那种人。电视里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为了自己圆满，不管不顾家庭，不孝顺父母的人。我对其他练法轮功的不了解，但通过我的观察，你不是电视里宣传的那种人。工作中，你是什么活都抢着干，什么苦都抢着吃的好人。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对他说，哦，都怪我没有给你讲清楚，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污蔑全都是假的，都是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迷惑全国老百姓的。他问我，那为什么上级给我们开会说法轮功是某教，还要我们接批表态呢？我告诉他，这是中共一言堂的造假污蔑，你可以用手机的浏览器查一查，中国法律上所谓定性的14个邪教组织里面根本就没有法轮功。而且中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乔石牵头曾经做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得出结论，证明修炼法轮功是对社会和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又深入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死亡病例等，并且给他讲，我们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每一个弟子，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修炼人，其实我很惭愧，我有好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比我年龄大，重活脏活当然我要抢着干，力当然我要抢着出啊。这在我们修炼的人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呀。元宝听后说，原来练法轮功的都是一帮好人呀。那既然是这样，共产党对你们发动的岂不是一场政治破？破，害字没有说出来，他马上改口，岂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吗？我对他说，对，就是一场政治迫害。既然是迫害，就有结束的一天， 就有平反的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了，你说在这20几年中共的残酷迫害下，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将要承受什么，他们将要面对什么呢？元宝想了想说，是呀，你说的这些事我真的没想过。我也觉得这些年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对，但又想不明白，我今天回家要仔细的想一想了。二，再讲真相。有一天我跟元宝独处时，他关心地跟我说，你也是小50岁的人了，以后干活的时候悠着点，别有多大力出多大力，要是闪到了腰板，累坏了胳膊腿，那可没人管你，就要自己遭罪呢。我听了跟他说，其实在修炼人眼里，人出了什么意外，看似偶然，其实都是有必然的原因在里面。一个人行得端，坐得正，做什么事坦坦荡荡的，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他听后惊愕地问我，从你们修炼人的角度上看，一个人遇到的天灾人祸都是必然的吗？我说那是当然的呀，这就是修炼界常讲的因果轮回呢。说到这儿，我接着给他说，其实中国为什么和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的体制不一样？为什么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却被一个独裁的党统治呢？他茫然地对我说，不知道，你给我讲一讲。我说，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撒旦的伎俩，魔鬼的阴谋。魔鬼要迫害修炼人，还要绑架上所有的世人一起参与迫害，让善良的人成为邪恶的帮凶，迫害神的弟子，目的是要毁掉所有的人呀。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让人失去对神的信仰，跟随着共产党战天斗地，迫害善良。共产党宣扬进化论，把人类和动物等同一类，将丛林法则看作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动力。你看看是多么的荒唐啊。他听后若有所思地问我，那你说真的有神吗？神会救那些被欺骗的人吗？我说当然了，三尺头上有神灵，一个人做了三退就可以保平安。我继续给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为什么他作恶却让你们必须表态揭批呢？共产党为什么要用这套反天反地的邪说，从小教育中国人搞阶级斗争，举着拳头对血旗发誓，让你把生命献给他呢？你不洗清发过的这个毒誓，怎么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呢？所以说，必须声明退出曾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抹去这个毒誓，才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接着又摆了摆手说，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不过这次我要好好想想了。我呢，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想着能孝敬父母，把孩子养大，把自己的小家过好，这就是人这辈子最大的事了。我的信条就是，公家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我也不愿意给他什么党什么人出力，这就是我50多年来的人生信条。不过现在听你这一讲，好像我的有些想法也不是那么靠得住了。三，明白后三退。过了一段时间，我俩被分到一起做一项工作，我问他三退的事想得怎么样了，他伸出手摆着说，几十年前就不交团费了，早就自动退出了。我说，那不算数的，神佛看的是人心，一个人曾经发过的毒誓，一定要郑重的声明退出才行啊。他转了话题说，给你说个事儿，前两天我女儿回家，说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要发展她入党，让她写申请书，女儿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就断然说，咱不入，并劝导姑娘，咱小户人家 不求什么当官发财，做个普通百姓，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了。入那个党干什么？我听他这样说，觉得他明白的一面，做出了明智的善举，真替他高兴。同时，我又想，是不是自己最近行为上做得不好？单位里天天在一起，是不是忽视了自己平时的言行，没有修好？要不为什么救个人这么难呢？我要认真地找找自己了。元宝接着说，我跟我老婆遇到初一十五，有时间就跑庙里敬香，但我总有一个迷惑，到底有没有神？烧香磕头到底有没有用呀？他又说，我问了庙里的人，他们说的我不信服，想来还是要问问你，只有你才说得清。我说，
我们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
信佛教的许多人烧香、念佛号、磕头、念经啊，天天拜佛呀，仪式也搞得非常隆重。可是呢，做完仪式后，人又我行我素，什么也没用。人啊，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对佛的敬仰了。我从修炼中明白，一个人来到世间，无论是享福还是遭罪，也都是这个人自己做的善恶轮报的结果。人一边做坏事，一边求神保佑，怎么可能呢？如果真能求佛达到目的，那不说明神也跟人一样了，可以跟神佛搞利益交换了吗？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说，难怪有那么多好人老是吃苦受难的，可是那些坏人贪官污吏却活得美滋滋的。我说，是啊，世间就是迷呀，人就是只图当下享乐，不计后果造业，迫害神的弟子，可是却不知道所造的罪业将来要下地狱偿还啊，甚至还会殃及子女呢。他若有所思地问我，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迫害你们大法的人，将来会是什么结局呢？我说，我给你背一首我师父写的诗吧，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法证人间诗》。烂鬼已灭绝，黑手化脓血，世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选自《红银二法证人间诗》。他听后顿觉很震撼，表情严肃地看着我。我接着说，这场迫害就要过去了，对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说，只是一个修炼过程的结束。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苦，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可是对所有的世人来说，真相一显，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元宝哥，你可以为你小家的幸福奔波受累，可是面对邪恶对善良的迫害，你觉得真的跟你无关吗？难道人为了自己生活的平静，可以不敢去面对正义吗？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我会得到什么，因为我知道时间真的不多了。一个生命如果没有了未来，那家庭、子女、儿孙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为了你和家人生命的永远平安，真的要抹去那个邪恶的受记，退出邪恶的组织才有希望啊。他听明白了，看着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说，退，现在就给我退出那个共青团，现在就退出。同事们现在迷惑、想不通、迷茫的时候，经常问我，你们修炼人是怎么看今天发生的这些事的呢？我就根据他们的接受情况，尽量讲给他们真相。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觉得大法的美好，升起对大法的感恩。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聊天的方式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我每天都出去一段时间讲真相，和家人同修配合，他发正念我讲。其实我讲的也不多，每天几个，有时甚至只讲明白了一个，但我每天都出去讲，不管天多热，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给安排机缘。出去前，在师父法相前跟师父说一声，请师父加持有缘人找真相、听真相、明真相，并做三退得救度，也请师父加持自己堂堂正正、踏踏实实的救人。我还没有达到同修见面就给资料，见面两三句话就进入讲真相主题的水平。我主要采取聊天的方式，在聊天互动中也能够知道很多世人的想法，与世人沟通，让我们与很多的世人都能够说上话。这样与对方拉近距离后，再切入讲真相的话题就比较融洽。跟对方讲完真相后，我有时间就问问对方，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一般都能明白。我觉得只要对方能听真相，我就要尽力地给他讲明白，否则对方不明白也不算数，不算得救啊。对方听明白后，我就再给他们一份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有时也给一份师父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或一个护身符。有时对方不想要，我就不给，不强求，给了就告诉对方，这经文是我们师父首次向整个人类讲法，在新唐人电视台面向全世界播放，非常珍贵，句句天机，钱我们可以挣来，天机可买不来。别看我是白送给你，这是因为你是应该得救的善良人，看完自己保存好，平时不忙了就拿出来看看，别当垃圾扔了，多看看对你有帮助，能给你带来福报。有时也碰到不相信真相的人，再讲讲，实在不听也不强求。今天就碰到一个只听信共产党的人，和他讲几句，一看讲不明白，我就不讲了，以免让他造业。我岔开话题，就和他愉快地分手了。对这样的人，咱也不能对人家有成见，真心希望他以后还有机会听到真相得救。每次讲完后，我往往会再回忆刚刚讲真相的过程，看看自己讲的有没有不妥当、不符合法的地方，是否暴露出了一些人心，针对这些人心怎么在法中提高。有时偶尔也冒出怕心，这时师父的法会打入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对，我就相信师父，我就挺直腰板给自己增加正气。师父还教给了我改变观念，反过来看问题的法理，我就想去掉那负面思维，正面看问题。他是好人，他不举报。其实从出家门，这讲真相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块试金石，最能暴露人心，最能提高心性。平时明慧网上的每日文章关于讲真相方面的我都看看，看看同修是怎么讲的，有时一些话语一些资料对自己也是一个借鉴。有时我就存在一个文档里，时不时的看一看。其实面对面讲真相真的是很愉快的，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碰到有画画的，有修画的，有唱歌的，有吹乐器的，有其他信仰的，有山南海北来此地打工的，有教师等等。面对面讲真相就像不出门的旅游一样，既救了人又增长了见识， 而且这种聊天的讲真相方式也挺安全的。同修们，突破怕心，走出来讲真相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其实修炼人都知道要讲真相救人，我发现有个别同修用做资料或发资料掩盖了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怕心。他也知道，其实你突破了做资料的怕心，突破了发资料的怕心，已经很了不起了。再突破一下，开口讲。常人还讲一回生两回熟呢。讲真相也是这样，越讲越会讲，越讲越爱讲。其实写出这些也不是我做的有多好，与那些一天讲十几个、几十个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只是有这些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共勉。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站在都是我的错的角度看一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庭中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我在医疗行业工作，工作中会接触一些药商。有位药商人品好，悟性好，不但接受了大法真相，还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在这个物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是少数能主动放下通过灰色贿赂与医生打交道的人，我对他也很欣赏与佩服，也力所能及地帮他。由于彼此都注重修德，我这的患者也多，他那儿的药物效果也好。有时我们偶尔见面聊一聊心性方面的事，他还把他信佛教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那个朋友对大法的法理也很认同。因为疫情，很多行业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这个已经成为朋友的药商为了缓解压力，又接了几个保健类的新品，价格挺高，他也向我介绍他的新品，希望我也试试。我用了他的一个新品，效果很好，就是有些贵，他就尽量的压低销售价格，遇到家境特别困难的还无偿赠送。他又有几次向我介绍其他的新品，我回绝了。偶然的一次，他的同事问我，最近销售的药量怎么少了，是不是售后哪里做得不好，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一下子有种被人利用完成任务的感受，把之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都爆发了，不停地一条一条地数落他们的不是。已经帮助你们很多了，我不求回报，你们怎么还嫌少啊？想发展经济得先积德，而不是一个劲儿地做医生工作，没那么多福分，到头还是一场空。虽然做了很多好事，可有求于挣钱，为事业，感觉那些都是有求而为之。好一段时间，我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劲儿，一想就一堆他们的不是，甚至见面了，脸色都是紧绷着。他那个朋友对我说，你见他怎么那样啊？讲话也不看人家，怎么能这样呢？他也很善良啊。我还解释， 你那是站在是他朋友的立场，我是为工作。振振有词，大有谁也劝不了的架势，把这个药商朋友也弄得很灰心。我也感觉自己这儿好像有个什么劲儿，一直过不去，放不下。可是想自己为了工作也没有不对啊，向内找没找到，又感觉一定有东西没放下。我想觉得自己没错，可能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我就换个位置角度重新看看吧，换到都是我的错这个位置再看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以前盲点看不到的东西一下都暴露出来了。平时自己居高的姿态，说话是质问的口气，好像自己是评判者，自己一身理，向外看别人的不对，用心情主导自己，不高兴就挂脸上，还认为是自己简单直白。于是我把自己生活中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儿，用这个都是我的错的角度重新看了一遍，发现看到的与之前完全不同。那一瞬间感觉身体上有一部分物质没有了，轻松了，应该就是过去没有完全找自己所落下的那部分不好的物质。这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我看事物的角度，更加知道如何向内修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见证大法慈悲。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8月3日。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室亲自传法时，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室传功讲法，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第一部分，姐姐的磨难。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大哥在部队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因家里很穷，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最后落下一身病，最严重的是胃病，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还有胃窦炎，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比如面包、馒头、发饼，还要用水蘸着吃。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与他作伴壮胆，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用它来驱邪壮胆。 我妈那时候总是哭，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第二部分，师尊武汉讲法。直到1993年，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因在部队买方便，比地方便宜一点。我说我这有一本书《法轮功》，当时只有这一本书，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很激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新学员是50元一张，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一共9天。在9天班，他精神很好。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共9天班。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在传法班上，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然后一起跺脚。从那以后，我姐的胃病全好了，家里也不闹鬼了，胆子也大了。直到现在21年了，没再犯过这病，什么都可以吃。现在都69岁了，身体非常好。第三部分，武汉法会。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4月初8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由于工作和爱好，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修炼前我有恐高症，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一点没怕。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同修说，你怎么会怕呢？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座都飘下来了，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同修们还说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我先生因为不修炼，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过后也不管这事了。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有时看到的是罗汉，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一排排的都在墙上，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但悟性又不好，师父不想落下他，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第四部分，发正念真起作用。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身体也没什么大病。2005年，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 也是明知故犯吧，被邪恶钻了空子。一天我正在上班时，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我怕老板误解，所以没说，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贴上更疼。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但还是很疼，连坐着站起来都难，站着坐下去也难。由于来得太突然，自己也没主意了。直到下班时间到了，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等着老板一起走。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没那么疼。回到家后，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哪知越睡越疼，动哪里哪里疼。我把心一横，不睡了，起来发正念。不知发了多长时间，一看半小时，我试着弯弯腰，踢踢腿，一点儿也不疼了，全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见证了大法的超常。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发正念是起作用的，不管看得见看不见。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我在操作机器时，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我立即将手抽出来，心里不断地喊着师傅救我，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不让血流出来，心里喊师傅救我。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我不愿意缝针，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医生不同意，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消炎针、消炎药，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俗话说十指连心，现在打木了，过后醒了会很疼。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我是练功人。他还是不放心，我说我写个保证，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当天回去后我以为真会疼，我做好准备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他疼，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都没疼。因为伤口很大很深，半个月才能抽线，一个星期复查时医生说恢复得很好。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师父谢谢您，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 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